在利未记第三部分，我们前面谈过了上帝对以色列人生活当中各式各样的要求。接下来在第21章、22章里头，对于祭司的部分有了对应的一些规范。各位如果还记得，在利未记的一开头第一部分处理献祭的部分，它的经文的结构是先处理一般百姓他们应该如何来献各式各样的祭，在献燔祭的时候是牛应该怎么处理，是羊应该怎么处理，等到所有的这些祭，不管是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每一个祭都规范完毕之后，接下来经文处理祭司在献各样的祭的时候，他们的责任是什么，他应该采取什么样子的步骤，在哪一个细节应该有什么样子的作为，最后讲到祭司他分得的部分，先处理百姓的部分，再处理祭司的部分，这是献祭部分的结构。到了利未记的第三部分，处理生活各式各样的环节，食衣住行的各个层面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了同样子的结构，也是先处理对一般百姓的要求、警戒和劝勉，接下来处理祭司的部分。在古代近东的社会里头，祭司其实是非常非常崇高地位的一群人，也许因为他们必须要有特别的身家背景，至少因为这一些人和神明中间好像有特别的联络的管道，他们可以知道神明的心意，他们可以为一般的人到神面前来求问，说不定这一些人也可以透过某一些的仪式或者祷告祈求，使人可以趋吉避凶。总而言之，不管是哪一个理由，祭司在古代近东的社会里头被视为是很特别的一群人，所以在各式各样的事上他们总是优先，他们跟其他人很不一样，他们被特殊的对待。同样的状况到了利未记却是刚好反过来，我们在这当中发现祭司的确有从神那里所得的尊荣，他们穿华美的衣服，神是他们的产业，但是我们也发现很多时候他跟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祭司亚伦进到圣所，他必须要为自己、为他的本家赎罪，不是因为他得神特别的恩宠好像无罪，所以他可以在以色列当中来为众人献祭服事，反而是因为他也是有罪的，所以他得从自己的罪先处理起。同样的这个部分告诉我们，在对以色列人的要求之后，说不定经文暗示祭司既然也是以色列人，所以基本上从第17章开始的规范祭司也都得遵守。到了第21章，现在祭司因为他的职分的缘故，他有一些额外要遵守的规矩，所以祭司虽然有不同的地位、职分，但是经文对这一群人的要求却是更高的。21章第一节这样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，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，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、儿女、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以沾染自己。21章一开头这里规范的是，就好像所有以色列的家庭一样，都会经历亲人死亡，当祭司碰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如何处理。我们在讨论洁净的时候曾经提到一个概念，是人接触到属于神的那个范畴，比如说生或死，那会有不洁净的问题，因为在接触到神特别的作为，那是要人回过头来 趁那个机会好好的反省、祷告、安静，所以他可以一重新一次认定自己的身份，也在神面前持守。所以死亡在这个观念之下，他成为不洁净。但祭司他在服圣职的时候，在献祭各样的事上，他必须要是洁净的。那亲人的死亡又是不洁净，这两个要观念要如何的调和，如何的处理？生活当中真正碰到亲人死亡的时候，祭司该如何自处呢？祭司必须持守他洁净圣洁的这个部分，因此对于以色列社会当中一般百姓的丧家处理丧事的状况，他要小心，他要避免，他不可以因为这一些缘故沾染自己，以至于他在后续处理其他人献祭的事上造成了污秽，使得其他人的祭成为不洁净，而污染了圣坛。祭司只有在致敬的亲人过世的状况，那他才可以参与在其中。参与在其中仍然有一些规则是需要小心谨慎不可犯的。第四节说，祭司既在民中为首，就不可从俗污染自己，不可使头光秃，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，也不可用刀划身，要归神为圣，不可亵渎神的圣名，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，是他们献的，所以他们要成为圣。记得我们提过，在古近东当丧家举哀的时候，他们把所有的头发、胡须等等都剃了，这是非常常见的风俗。祭司可以在自己亲族致敬的亲族当中有人死亡的时候参与在当中，但是不可以用类似风俗的习惯来举哀。这里很清楚地讲到，所有剃头发、胡须的这些事情都是不可以做的。二十一章第七节开始规范祭司的婚姻。第七节说，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，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，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。妓女或者被休的妇人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仍然有婚嫁的可能，虽然这一些人在婚嫁的过程当中，他们缔结的婚约的状况是每一次两边互相商量同意的，但祭司呢，在合法的情况之下却不可以，因为神定规祭司必须要有一个更高的标准，他不可娶妓女或者被休的妇人为妻。在结尾把这一些特殊的要求规范给了一个很清楚的理由，提到因为这一些祭司在神面前侍奉神，所以他们必须要持守归耶和华为圣的身份。不单是祭司本身有更高的标准来要求，二十一章第九节说，祭司的女儿若行淫入没自己，就入没了父亲，必用火将他焚烧。连祭司的家族、他的儿女等等，他们也都在同样的规范当中，必须要合乎祭司家族生活的伦理。第二十一章第十节提到，在弟兄中做大祭司，头上倒了膏油，又承接圣职，穿了圣衣的，不可蓬头散发，也不可撕裂衣服，不可哀敬死尸，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。如果有一个祭司，他的父母亲过世，或者他的儿女过世，他可以参与在那举哀的过程，但是如果是大祭司，他又不可以。祭司还有轮职的可能，大祭司在他任职的那一个阶段当中，在以色列人当中，没有人可以取代他的职分，也因此在这里规范，如果是大祭司，因为他 头上倒了膏油，他是被拣选成为大祭司，他在那一段时间他承接圣职，所以他不可以。他不但不可以，对于他的食衣住行等等有非常多的规范和要求。他不可以蓬头散发，他不可以撕裂衣服，不管是平时或者是在人生特别困难的阶段，他有特别的身份，就要活出特别的样式来。他不可以挨近死尸，他不可以出圣所，他不可以亵渎神的名。对于自己职分的神圣，这样的理解可以帮助一个祭司在他服圣职的时候，他会谨慎小心，因为知道不是靠着他的本事或者才干，他有这样子的职位。在利未记21章里头，很清楚的提到，因为神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，是被拣选，是被神所膏立的，所以他不可以轻看他的职分。第13节开始，和刚刚规范祭司的部分一样，提到大祭司的婚姻的部分，他要娶处女为妻，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，或是被污为妓的女人都不可以娶，只可娶本名中的处女为妻，不可在名中入没他的儿女，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。在古代近东的社会当中，到底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，对一般的平民百姓来说没有太多的途径和管道来得知。在古代以色列的环境当中，连经文的经卷数目都非常非常的稀少，必须要透过抄写才能够很不容易的得到一卷。以色列民众的识字率也不高，所以所有知识的传递都造成困难。所以大祭司这个人以及他的所言所行，他的所作所为，不管是他在家里头有丧事的状况，或者他的婚姻，甚至于他的儿女，会很大程度决定以色列人所认识的这位神他的要求是什么，他在乎什么样子的事情，他是一个怎么样本性的神。因为这些缘故，所以经文规范大祭司必须要用一个特别的标准和身份来看待自己，不可在民中被入没，因为以色列人要透过他的食衣住行等等来体会上帝的心意和要求。也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21章第16节开始告诉了我们一些从今天我们的角度来看，也许有人会觉得很特别的经文。16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告诉亚伦说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，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近前来献他神的食物，因为凡有残疾的，无论是瞎眼的、瘸腿的、塌鼻子的、肢体有余的、折脚折手的、驼背的、矮挫的、眼睛有毛病的、长癣的、长疥的，或是损坏肾子的，都不可近前来。祭司亚伦的后裔，凡有残疾的，都不可近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。他有残疾，不可近前来献神的食物。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、至圣的，他都可以吃，但不可近到幔子前，也不可就近坛前，因为他有残疾，免得亵渎我的圣所。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。于是摩西晓谕亚伦和亚伦的子孙，并色列众人。对我们今天很多的人，在自由平等的思想情况之下，我们会觉得这里好像有相当的歧视。这些生下来残疾的，不管他的问题状况是什么，他们生来如此，他们有什么过错呢？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做祭司呢？我们需要注意到这里有几个要考量的地方。 第一个是22节所说的，有残疾的这一些人，他们仍然可以吃所谓祭司当得的那些部分。祭司当得的部分都是以色列人献祭献给神的，所以都是圣或至圣的。所有生在祭司的家族里头，不管他有没有残疾，他都可以吃。所以就他们个人的神圣性而言，是没有区别的。现在有差别的是在于他们侍奉的那个部分，因为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古代以色列特别的状况，是以色列百姓透过他们眼前在聚会的时候，在献祭的时候，他们所看到祭司他的仪态、他的容貌、他的举止，他在献祭过程当中的行动等等，透过这些眼前可见的，那大概是他们宗教教育里头几乎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环，是透过这些来体会、来想象那位背后拣选这些祭司的那位上帝，为了要能够把神的荣美、神的荣耀、神的尊贵、神的神圣能够在以色列人面前比较理想的呈现表达出来，所以在这里规范这一些生在祭司的家族但却是身体有残疾的人，规范这一些人他们不可以服祭司的职分。我们也许会问，那这一些有残疾的人他们怎么办呢？他们对这个社会、对他们的家族似乎没有贡献，如果是这样，他们的人生不是也非常的悲哀吗？其实不然，他们仍然有他们的牲畜需要照顾、需要放牧。在祭司居住的城邑附近的乡野，他们仍然可以有他们的产业。祭司唯一和人不同的是，他们没有永远归属于他们的地。但是以色列当中有好多的祭司利未人的城邑，他们可以居住在那里，他们一样可以使用那附近的土地来照顾他们一家的生活。这一些有残疾的祭司的家族的人，他们也许没有机会服侍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却有机会来服侍他们自己家里的人，成为他们人生里头他们意义、他们的生活上帝分给他们的。为了以色列百姓的好处，这一些人也许有一些牺牲，但是却是为了把群体更好的带到上帝的面前。21章里头规范的是祭司和祭司的家族。对于我们侍奉神的人来说，也许我们也应该问问自己，我们对自己有什么要求呢？我们所活的、所做、所不做的，是不是可以把人更好的带到上帝的面前？